是分成小
嗯，
的这种 small group。
啊，现在国内的教会大概都是这样化整为零了，都是比较小组，人数不多，那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反应，所
是
以
的，是
也
的，
是求神给我们有智慧了，呀，感谢神。
是的，谢谢牧师。
好，那行了，欢迎你过来了啊，上帝祝福你，嗯，好的。感谢主，我看到李倩那里
亚
有
伯跟爱国，
爱国跟谁？
亚伯，
亚伯跟爱国哦，你的隔远看不到你们脸呢，李倩。
我们
嗯，
在这儿，
在这里
牧师能听见吗？
可以听见，但看你们的脸看不
电视
清
的
楚。
镜头，
对，
摄
那个
像
像有
头
点远。
那个不行，摄像头坏了，花了是，而且有点卷，一个
OK，
突出感。
看到你们是用了
那
一个
你，
模糊的一个镜
行，那个，
头，
那个线不够长。
不是一个
是，
clip，
谁愿意就是
可以
发
再
言，
点
可以
点，
交钱的，
坐
就
在
是。
小板凳，坐在小板凳上。
感谢主了，那你们这个小组分享一下吧，今天听到有什么得着，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分享，好不好？
你们俩，
要不，
要不，
我平时可能发言也少，就是，我最近的一些分享吧，我觉得，参加国际教会大半年以来吧，我觉得，我对这个信仰的坚固，要比我虽然我受洗时间比较早。但是一度我感觉我就是 lost，所以在国际教会这多半年，我感觉我的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滋养和坚固。所以，前不久我回老家，其实之前我对于我的信仰，跟我家人的分享和朋友的分享，我感觉是比较少，但是。我感觉这半年之后的改变就是，可能我更愿意，无论在什么地方或者是在什么场景，如果有这种机会，我还是愿意分享一些，我对于这个信仰的一些看法，我感觉我以前是比较，不太自信的去说这些。就是现在我感觉，参加聚会敬拜这大半年以来，我可能有了更多的信心和有一些这种准备，可能去不算是系统的去传福音吧，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够去说出来，我觉得感觉内心有一种比较比以前比。更平安的这么一种状态吧，可能跟今天的讲道没有太大的联系，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心里边想的一个分享吧。
感谢主，听到你的分享，牧师也觉得很安慰，也受鼓励，觉得看见弟兄的生命有这种意愿上的改变和成长，我想都是圣灵在你心里边动工，是神话语自己的能力在你心里边。那我们其实你也看得到，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卑微、非常不配、很渺小，但是呢。我想就堆沙成塔嘛，每个人都把爱放在这个里边来，也包括你在内了。我们参与的本身，其实也就是把我们的爱，我们的所有这些 offer 都 put together 放在一起来，神就自己在那里成事了。我觉得，生命的本质就是信心的成长，所以亚伯，你回答的问题恰恰也是今天这篇讲到的核心内容，所以你看见今天讲到和上一个礼拜的讲到，上个礼拜重点的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姐妹叫吕底亚，今天有一个弟兄叫 Jason 耶稣，所以你看见其实圣经在这里都是让我们看见 神是一个一个一个的这么去拣选、栽培、帮助、兼顾，所以你看的生命就是这么一点点建立起来的。我们就好像是圣经里边所说的那一个吕底亚，那一个耶稣，就是一个一个被建立起来。神是一个一个的拣选我们，每一个都是花了重价呀，他自己的生命的最宝贵的价值。我想你之所以有这样的生命的成长，也不是因为所谓的见利忘义嘛，乃是因为上帝的公义、圣洁、怜悯和他的大爱摸到你的心，使你心被感动。这也是我们生命最需要的这一部分。所以，谢谢你的分享。你的分享，我想也是跟今天的经文是息息相关、彼此相连的呀。谢谢你，亚伯，呀，感谢主，
感谢。
感谢主，呀，你刚才说你原来是在英国信的主吗？在英国，
并不是，我是在北京海淀教会。
海淀的教会，OK，我听错
对。
了，海淀的教会，我想想，我好像海淀区我去了不少教会啊，不过不讲了。一讲的话也比较敏感，就海淀区那几间比较出名的大学的教会，我都去讲过道。我一讲就十来年前了，呀，所以时间也过得很快呀。有几年我们是每年都去，然后去的时候也像是打游击似的，那带我们的人呢，就是在北京，什么西三环哪一个立交桥。出租车把我们的往那一放，然后出租车走了，然后又一个新的出租车过来，又把是一个弟兄坐的出租车过来把我们接，大概转3趟，我们才会去到教会，很有意思。我跟他们讲，怎么搞那么像打游击地下党呢？
哈
这种
哈哈。
感觉的可爱就，其实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紧张，07、06。05、08，大概这几年呢，还是蛮松的，还是江湖时代嘛，所以还没有那么逼迫的，没那么严重了，还是稍相对的宽松一点。但他们也是很谨慎，因为你也知道，国内就是只要是有国外的人过来讲道，那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就变成一个 could be serious 呀，可能会非常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也很谨慎，我记得，
对，
有一次我在人大，我讲一讲吧，就是人大其中它有很多教会，其中有一家教会，我在那里讲到，那天讲到是，当地的派出所的所长来了，我不知道他是说他穿便衣嘛，来了以后就坐的下面听。听完以后下来就跟我讲，他就说：“王牧师啊，你知道吗？我只要一句话，你们这个教会就得解散了，马上就没了，这个教会就不存在了。你刚才讲的上帝的大能也就没有了。”他就来威胁我，这么跟我讲。我就跟他讲，我说：“所长啊，我说我要好好谢谢你啊，而且我不管走到哪里，无论我今后传到全世界，我到处走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要提说你这位所长，但是我不会提你的名字了。我说你是一个我们基督教我们教会的一个帮手啊，你是对我们上帝借了你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啊。哎，他说此话怎讲呢？我说你知道教会最大的软弱是什么？他说不知道。我说教会啊，如果没有你们这样的人来逼迫呀。它就有点像一个篮球，安安静静的放在篮球场，没人摸，没人碰，没人打，它有一天气就会消了。但是你这一来，一拍一打，这个篮球就有弹性了，就马上被弹起来，成一场戏，成一场篮球赛了。我说今天我们的人有89人，加上你呢是90人，那么耶稣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在那里祷告，我就与他同在。我说，你一旦击打这间教会，这间教会马上从一间教会变成30间教会。我说，你是不是在帮我们忙啊？所以我得谢谢你啊。 上帝借着你的逼迫在祝福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这两三个人，两三个人慢慢慢慢组成，他就是会成，以后就是成为一个教会的雏形，每间教会都是这么起来的。你说我是不是要好好谢谢你？后来这个所长很有意思，他就站起来东看看，西看看，这样子啊，那我还是不要逼迫你了，我赶紧走了，你们就好好的。我说别介啊，我说你刚刚答应我要好好逼迫我们教会，我感谢都来不及，你好好逼迫一下，我跟教会领袖讲讲，好好为你祷告，愿上帝多多的祝福你。他说我不逼迫了，我一逼迫原来是祝福你们了，扩展你们了，我还成了罪魁祸首了。哎，我说你千万别这么讲，你是蒙恩的人呐。那是发生在2007年这件事情，然后到2011年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这个所长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又去讲道，他就跟我讲，王牧师，那一次你跟我讲完以后，我一晚上睡不了觉，后来他心里边烧得慌，热得慌，最后他就跟单位说退休了，不干了。他说我反正不是公职人员，我就跑去聚会去了。后来他就在他们教会里边讲见证。我为什么信主呢？就是你们上次请的那个王牧师来，美国来的那个王牧师，他告诉我，我一逼迫教会就扩展了，就发展了，就蒙恩了，祝福了。哎呀，我心想，我两头不到岸呐、啊。我如果是逼迫了，我在上帝面前是罪人。我不逼迫的话，我就又交不了账。算了，我退休了。我想了想，这个基督教真是与众不同，跟我所接触的什么佛教了、道教了等等所有宗教都是不一样。你们明知我要来祝福，还要你明知我要来迫害你们，你还要组织一帮人来祝福我，你还说走到哪里都要讲我的名字，你不讲名字讲我这个人，到处都要让全世界的教会都要来祝福我，这与众不同。我觉得我要相信这样的信仰，所以。感谢主啊，在北京的海淀区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我每一次去都经历丰富、经历非常多的事情，所以谢谢你的分享，亚伯，你看你分享，我就把这个故事不知不觉给带了出来。北京海淀区那几家大学呀，那大概是5到10家大学吧，我大概去了那么多的地方呀。那每个地方都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有一些比较出名的牧师在你们那个区里边，呀，那也都认识，也都同台服侍过，啊，感谢主，呀，谢谢你亚伯，嗯，
再见。
感谢主，爱国呢？爱国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爱国？
没有想到什么目前。
嗯，
对，我看那个小屏幕。对，就接着亚伯说的吧，是，就是对我来说也是，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更自信，就是更相信，神的存在，然后更相信我们作为一个人的那种力量的渺小吧。因为从小的那个，从学校啊，从这个宣传啊，都是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必有多大产，类似这样子吧。就是说，我们人的力量一定能够改变什么，改变世界，改变天，改变地。后来长大了，就是即便是我在认识主之前，也是对这个观点表示了怀疑。就是我平时比较喜欢大自然，然后有的时候就第一次让我。对这个说法和思想有怀疑的，就是我去欧洲，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然后去了山，去了那个真正的那种山上，而相对来说，在国内的都是一些景点啊，什么都是有很多人造的东西存在。然后第一次到了一个荒野的山上，然后下面是溪流、湿地。然后中间是草原，然后最上面是雪，然后最上面是完全荒无人烟的那种岩石。然后我
在那个山上的感觉好像，说我仍能改变大自然，好像人在大自然面前，真的就像个蚂蚁一样，很渺小，很渺小的。从那个时候就对之前的那种缩小的那种观念产生了一种质疑，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所谓的一直在鼓励人能胜天，人定胜天的那种，是有很，背后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它是要让你相信我人能主宰一切，而从而就是他能主宰我的一切，这样证明他的力量存在是足够大的。他想，就像所说的，他想灭掉你，可能就像踩烂一只蚂蚁一样，他一直是想传输这样一个思想给我。或者给普通人，所以我从此就是对之前那种小的时候建立起来那种思想什么的，一直在不断的去推倒，然后最刚开始是挣扎，然后后来是不断的去推倒之前的那种传的那种说法和思想，然后后来很机缘巧合，真的是一种感恩的缘分，然后认识了主，然后觉得发现，真的我们人的那个思想和人的那种力量，一定是没有那么能改变什么的，一定是尊重主的那个安排和决策来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好，
我想分享的点就大概这么多吧，
谢谢。
方老师。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爱国，这个也是很宝贵的一个分享，在罗马书1:19-20，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我们都是在同一个无神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唯物论这个环境当中成长长大的，我也是一样。所以你从小到大所接受的这些，我们称之为是洗脑的教育，牧师也是一样，也
没
同样都是这样子
有错误的。
的，呀，也都是就是比较容易理解吧。我们就是我，甚至我常常会觉得，我信耶稣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按道理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呀，凭什么我就信了耶稣呢？按道理我应该离主的距离很远，因为我们家一家都是，我们等于活在共产党的心脏里边，呀，从小在军队的大院里边长大，所以根本的外面事情都没有接触的，呀，从部队到部队，我们从小到大我就活在军营里，然后又当兵又打仗，然后又回来，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心里边就有一些不安，总是觉得不安，什么不安的不知道，但是我的历程的心路历程大概也可以讲一下。我第一次心里边感到怀疑呢，是1971年的9月13号，林彪事件。林彪事件对我的冲击，我只有那时，我那一年我只有13岁啊，13岁，你们应该还没出生吧？我猜，就是我只有13岁的时候，我就听到中央文件传达，中央文件说林彪是叛徒卖国贼，那这个对我来讲就很震撼，因为在此之前，1969年的时候，九大的时候。九大开会就定林彪是毛主席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那一九隔了2年，71年就马上就说他是叛徒卖国贼。那我当时就整个 shocking，我说那怎么回事呢？我说林彪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大坏蛋，假设逻辑上就两个嘛，他或者是大坏蛋，或者不是大坏蛋。假如他就是一个大坏蛋，他真就是一个大坏蛋，那毛主席没那么伟大呀。没看出来，在你身边几十年，从井冈山1927年，然后到一九
1969，你想27、37、47、57、67，40多年你没看出来，所以在你身边停留了40多年、42年、44年的人，你竟然不知道他是个叛徒，是个卖国贼，那说明毛主席没那么伟大。这我心里边想，不敢说出去啊，说出去没命啊。但是心人的心里边你控制不了，这第一个。第二个，那林彪假如他不是一个大坏蛋呢？那就是毛主席是坏蛋了。你懂我意思吧？就这逻辑上没有别的选言之，或者林彪是个大坏蛋，或者林彪不是一个大坏蛋。如果林彪是一个大坏蛋的话呢，那毛泽东没那么伟大。那如果林彪不是一个大坏蛋呢，那毛泽东就是个大坏蛋。所以这个是我13岁在我心里边挣扎痛苦，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是真心相信共产主义，我是真心热爱共产党。我从小到你们不了解我们文化大革命早请是早上唱《东方红》，晚上唱《大行情靠得住》，我们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我猜可能是跟你们的父母差不多那种时代的背景吧，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所以我们是真心相信共产主义，是真心相信毛主席，也真心爱毛主席，每天很想，毛主席万岁啊，呼口号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做的事情。当然，我还算小的，文化大革命时我只有8岁，然后想参加个舞都还没能力，想参加个红卫兵去抄个家也没能力，就跟着大哥哥大姐姐后面凑个热闹看一眼，那可以，多了就没有了。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烙印了，所以这是我心里面第一次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脑洗不下去了，因为我开始会思考，我开始去思考提问问题了，为什么呢？而且我也是从小到大，我比较喜欢读书了，很小的时候我就算是把哲学类的书，国内所能够读到的哲学、文学、名著书，差不多全部读完了，呀，出国当然也补充一些了。那读书也是一个有好处有坏处，好处就是你丰富知识，坏处就是你会思考，一思考你就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你就有可能嘴巴会说话，说话你可能说错话，说错话你可能就会在一个独裁的政权上会惹事儿。那我父母一天到晚就怕得不得了，知道我脑子爱想事儿，也爱提问题。一上课什么政治课了、思想课就要提问题，怕得不得了。还好了，没有出大事了。这是因为当时从林彪事件开始，就联想到刘少奇，当然也联想到彭德怀了。彭德怀是我父亲跟他关系非常好的。在延安的时候，他们关系非常好。我父亲特别特别喜欢他，他们私交也不错。所以当彭德怀被打倒的时候，我父亲在家里面是哭的。我妈妈告诉我，那个时候我刚出生没多久，我很小那个时候，但是我不知道。后来听我妈妈讲，彭老总被打倒的时候，你爸爸在家里边哭。所以往后的这些反省啊，资料有些知道，有一些不知道。在我心里幼小的心灵就留下一个问号，打了一个疑问。当然，从此以后，那也不太容易洗我的脑了。我也开始，就发现《人民日报》从我第一次读《人民日报》是1966年的5月16号，因为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就从那天开始发布这个通知嘛，文革要开始了。那我从那一天以后，我就开始观察《人民日报》，在我读的那么多报纸的，没有一天在讲真话，讲的每句话都是假话。而我也有一些发小啊、朋友啊，在各省自治区的那些党报工作，我就不点名了，一讲名都是很著名的人呀，他们都在这，我的好朋友都是那些高干，所以他们都在党报里边当记者。他们普遍给我一句话，就是说，自从他当了这个记者以后，他的良心就被狗吃了。所以我是很震撼的。当然，我也有很多内幕的消息了。呀，这是我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然，让我生命真正的就是 彻底的绝望是89年的六四，我想你们还小，就是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六四，你们多少听过一些，肯定也大多数不知道。那对于我来讲，我在那时候我已经出了国了，我在挪威，也亲眼看见有坦克、有杀人、有开枪，这都是亲眼所见。那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就很大了，因为我们一家都是当兵的，而一家都打过仗，4个孩子都在越南战场上都上过战场，然后父母之前的战争打了好几场，你们也知道了，就很。他们打的战争更加大了。那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讲，特别对于我来讲，有一个金律是不可以违背、不可以 cross 的，就是人民的子弟兵不可以向人民开枪，这是我的底线的。一旦开枪，我的价值体系就崩塌了。所以我记得我在挪威的那个时候，每天我是就想死不想活，啊，我就给我父亲打电话，我说：“爸爸，你知道吗？”我说在北京，军队去天安门广场镇压了，开枪了，出坦克了。我爸爸不相信，你胡说八道，任命的子弟兵怎么可能想任命开枪？这我爸爸跟我讲的原话。我就问他，我说爸爸，我小的时候是调皮，但是我有没有跟你从小到大讲过一句谎话？他说你这个人吧，耳边我从来不说谎。我说那我用我这一生的诚实告诉你。真开枪了，真死人了，我不讲假话。后来我爸爸就把电话扣了。等我92年回到广州的时候，我妈妈告诉我说，那天晚上你爸爸也哭了。他说我们的儿子不会撒谎，我们这个党啊弯了，想任命开枪就弯了。所以老爷子也是老泪纵横的，这也跟他后来他信的耶稣也是很大的。息息相关的关系了，呀，这就是我自己在国内生命成长，从洗脑、被洗脑、拒绝洗脑、不愿意被洗脑，最后我到1987年的时候，我就离开中国了。我离开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面憋得很慌，我总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叫做真理，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如果继续生活在中国，我是找不到的，因为我生活的环境很闭塞的。回去到一个军队的部队的大院儿，然后部队的大院儿吧，还有小院儿，然后人们来看我也不容易。左那岗哨也是里三层外三层，都不容易跟我有什么来往。所以我在那环境很闭塞，很难接触到，就是让我思想什么是真理的问题。而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共产主义不是真理，就是当我遇到这么些事情的时候，我已经断定一件事情，在中国，在共产党里边，在这个国家里边，我不说别人了，我是找不到真理。我说我出国吧，所以我是带着这个目的，我说我一定要找到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在我心里边，我称它是真理，但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所以。爱国，你分享你的心路历程的时候，会激起我心里边跟你同感，你知道吧？就是每个人都要经历这种心路历程的反省、觉悟和对上帝的认知。当然，我们对上帝的认知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被洗脑也很成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整个哲学体系是非常单一、非常单薄呀，也非常。就是不全面的。我出国留学，除了必修课以外，第一门选修课，我就把西方哲学史给读了。读完西方哲学史以后，我有些恍然大悟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国内读哲学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是站在一个，就是唯心论、唯物论这两条体系去认识整个西方的哲学。然而，这两个东西在西方是沧海一粟，并不是西方哲学的全貌。所以，我们读的哲学体系是残废的、残缺的，是不全面的。所以我鼓励你们，只要有条件的话呢，自学也好，就找一个，不要找一个版本。国内我猜可能一个版本不可靠，找多几个版本读一读西方哲学史，会比较容易帮助我们。 从希腊的三大家之前的七大家，然后开始慢慢把整个哲学的脉络给梳理一遍，然后再到德国哲学家、法国哲学家和英国哲学家，这几个系列下来，我们差不多了解，就是哲学和逻辑的关系，呀，和我们思想为什么在西方比较容易产生思想家。在中国上下5000年吧，其实只有所谓的3000多年。严格意义上的讲，我们中国人没有产生一个思想家，一个都没有。啊，以后我可以慢慢跟大家讲这个题目，这不是偏见的。如果你把苏格拉底读一读，你就了解什么是思想家。按照这个标准，中国人基本上不思想，提出一个学说背后就带着目的，带着利益。啊，你就拿。就拿我们传统的道家思想，老子的《道德经》，其实被后来的他的所有的贤子贤孙们给出卖了。以后的道家变成是搞丹药啊，然后炼什么什么符啊，全部给出卖。呀，老子最早他是有思想家的痕迹和可能性的。呀，孔子就更加谈不上思想了，因为。他最后是克己复礼，要回到周朝，而他的后人，董仲舒也好，王阳明也罢，最后也是把整个儒家思想变成一个做宰相作为他的最高标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最后还是一个和珅的奴才思想，所以这是也是带着利益，也成不了思想家。佛教是别人的，佛教是从印度来的，不算是我们的。但是佛经本身也不具备思想家的这种反省能力，呀，反倒是穆斯林、伊斯兰教的思想家的程度比我们要高，好了，扯远了。好，那讲讲我自己呢？我自己得救的见证也是基于刚才所讲的这些背景。我第一次听福音，爱国，你知道吗？我就跳起来。我的把手，我坐那个，我们当时那个教会很长，我在最后坐。他说：“谁愿意信耶稣，请你把手举起来。”我就在最后面把手举起来。他说：“我，你别落下我。”我说：“我先别管你真还是假，我先信了再说。”我突然间发现，你所讲的道比我所从小相信的毛泽东思想要高，比马列主义要高，因为毛泽东。他说：“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他83岁的走，73、80岁、84，阎王不请自己去，所以他不是万岁，他不是真理。但是你讲的道比老毛的道高，我至少找到一样东西是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更加高的道，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道，因为他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意思就是他就是真理呀，他就是绝对者呀，吓我一跳。我说只要我能找得到这个，我这辈子还怕什么？我什么都不用怕了，只要我找到这个，我就有真理，而且还有生命，而且还有道路。这个耶稣不简单。我当时第一次就把手给举起来了。当然以后的故事要讲了，讲很长了，今天晚上不讲。那下次找个机会专门讲我的见证，后面是一篇蛮长的一篇见证，有空跟大家讲。但是就从那里开始，我就一路走到今天。我今天跟你这么讲，我信主，我是90年7月29号晚上10:39做的决志祷告，到今天也30多年了，90年到现在是2024年了。34年，也是很长时间了呀。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啊，我觉得我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不但信了耶稣，我还当了传道人。我这一生无论做什么，我都不如我做牧师好，我做传道人好。当然，这是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要做牧师，但对于我来讲，我能够把我每天的生命都燃烧在福音里边。委身在使命当中，每天充满的活力，充满的喜乐，充满了平安，也充满了神迹奇事和能力了。 所以爱国、亚伯、李倩、Amy 也包括啊，每一位今天在座的，我也鼓励你们用你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们的主是值得我们爱的，我们的主是值得我们敬拜服侍的。好，我就分享这些爱国，好不好？你回应你们的，想回应一些，愿上帝祝福你，好不好？爱国。
谢谢，谢谢老师，感谢主。
李倩，要不要分享一些？
好，我就分享一下今年听到我的一个感触，就是讲到最后，说这个耶稣被建立了，然后呢，他就也这个。保罗在圣经里面就称说耶稣是童工，然后呢，牧师就讲说，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没有去跟神同工，有没有去服侍神？然后呢，我们如果是能够去，等一下啊，看看，你看给我，这个手机会能看得清，但有点逆光。
慢慢来，也不急，慢慢来啊。
这样能看清楚，就是那个我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去与神同工，再一个就是当我们去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是有没有领受到这一份神给我们的恩典？还有，我们自己内心是有没有去珍惜这样的恩典，还有这样的机会？就像昨天晚上，因为今天弟兄姊妹要来我们家嘛，来紫娟。他也要来，可是昨天晚上他的孩子生病了，所以今天他就没来。然后呢，我就跟君君说，我们也把家里面收拾一下，太乱了，都没地方坐，然后打扫一下，后来轩轩他就开始，因为我在开童工会嘛，所以我也没动，然后轩轩就在那里收拾了，后来我就跟轩轩说，我说其实好像平常。我叫他做个家务啊什么的，他常常就会问为什么说？因为我们家其实，就是我也没有把孩子什么教得很好吧，就是他们好像就是家务都是我一个人在做，然后呢，孩子呢他偶尔做一下呢，他就觉得好像是在为我做什么的。但是昨天今天他就我让他去做这个嘛，他就没有说。其实我就跟他讲，你做这些。不是说帮忙，而是你其实是在服侍神。你做这些，你就是为了神的缘故，你去做这个。其实，在我没有跟他讲之前，他就昨天就很甘心乐意的去做这些事情。你就感到，虽然孩子小吧，但是，告诉了他这个，但是他内心他明白，他做什么，他是在服侍神的时候，其实就是不一样。那我们作为大人，就像我作为妈妈，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心？我是不是也以此为乐？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怎么说，对我是有很大的这种影响吧。首先，如果是我是这样的心去做事情的话，那肯定，做事的时候，就是做出来的效果可能就不一样。当我好像是被迫要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就，做出来的果效跟甘心乐意会尽量做到最好，这样就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以此为乐，好像我做这个事情不是说我要做了让别人看到我多么能干，我能做得好，而是说我有这样的机会。去服侍神，为神做点什么，好像一直以来都是神给我恩典，怎么样的来帮助我，救拔我，那我能够怎么样去回应神呢？好像神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呢，当 我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去服侍神的时候，我能够把它当做是一个我对神的，他对我的爱的这样的一个，我对他的爱的一个回应的时候，就会很不一样。我自己就会有，真的就是像那个赞美诗里面唱的，有这种满足的喜乐。所以这一点就特别重要。那我也就在这里分享这一点呢，也鼓励弟兄姊妹们，无论。自己，好像有时候常常就会觉得，好像我也不能干什么，我也不会做什么。就像好像每次唱诗，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弟兄姊妹们唱诗，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呀，我唱的也不好，我也五音不全或者什么等等，就觉得我也做不了。但是其实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神造每一个人。都是在生命当中都有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愿意去服侍神的心，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能够去做什么。所以呢，就鼓励大家也都是去看看我能为神做什么，能为神家做什么。那就是最近方东姐常常鼓励大家去唱那个我们大合唱的那个圣哉圣哉。所以，我也在这里也鼓励大家一下，都去唱诗赞美。那一天，我记得我们也讲过，说这个其实，好像不太好录。我自己其实我也试着录一下，但是我自己听都过不去，所以我也没有发呢。然后，但是又想起来，虽然我们可能唱的不好，不满意，但是其实我们每唱一遍，我们都在赞美了神一遍。那我们唱的多，可能虽然我们觉得不满意不好，但是每一遍都是我们在用心去赞美神，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好，我分享完了。
感谢主啊，谢谢你。那个，你既然讲了这个，我在这里也鼓励大家啦。无论如何，都参加这个大合唱吧。呀，其实你不要太介意你唱的好啊或者不好，那参与这个很重要。那当然，参与吧，难免会被方丈一给打回头，再唱一遍呢，再唱一遍，我就被他打回头好多次。啊，这个不行呐，牧师你还得唱啊。那我引以为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当我被纠正，当我被就是方丈一去退回来的时候，那也说明上帝在乎我唱的每一个音符嘛。其实我们唱分音频和视频两方面。假如啊，我就指假如，假我就跟方丈一讲，假如我唱的实在太不好了。那就把我这个人放上去，嘴不带动。那其他弟兄姐妹声音帮我补充补充，我起码贡献50%嘛，对不对？那每个人参与就是很重要。10%倒是会帮我们调的声音，唱的没那么好，给你补
小
充一点。
声点，唱好一
就是如果说唱的声音不是那么洪亮，给你加点声音；如果唱的是实在像牧师那样唱的不太好，给我减少点声音，那也都是可以的。所以他会调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件很荣耀的事情，就是一件上帝得荣耀的事情。不要怕，只要参与。
李倩，你在以色列的女高音都被我偷听到了。在那个剧场，
听到没
我
有？
唱女高音，
你那是你说一个李倩，一个曹杰，
她一个人唱，曹杰有，她站在
曹
我
杰
背
唱，
后那天，
你说曹杰唱的
她
很
唱，
好，
对，曹杰的声音很好听，
对，
曹杰，
那天那个教堂里面唱的
对呀、
那个，我听到
啊，李倩也听
你现在听的，曹杰，你听见没有？方丈一，
两个人听到。
方丈一把你揭发了，李倩也揭发，你唱的可好，好，就鼓励丢姐妹，你看她笑，你看曹杰搞了一个笑脸，最调皮
他还流了眼泪跟流汗，
的。汗流浃背也应该了，也应该感谢主。庆军，你要参与唱啊，敏敏啊，你们要唱哦。
有明明有唱，
敏敏有唱，
对，明明有唱，
庆军呢？
还没，
庆军没有啊，然后还有谁没唱的？告诉我，新群，
莲花菲菲，
菲
新
菲、莲
群，
花、新群，
田丰唱，田
田
丰
丰，
唱的很棒。
田丰的声音很
对，
好啊，
田丰
男
唱，
高
对
tenor
对，
蛮
田
好
丰
的。
今天也有献诗。
亚伯和爱国试试唱，好不好？
好好。
你们试试唱，我觉得鼓励我们需要很多男，特别是男生缺
那紫娟已经唱了哦，已经交了哦，交作业了。
芳芳也要唱，Amy 你可以唱啊，Amy 你趁着你在达拉斯这段时间，可以来唱啊，好不好，Amy？叫艺名是吧？艺名，你也唱一唱好不好？跟方导也联络一下，然后能够
可以发那个音频，
把艺名给他，
对，
能够参
对，
加就参加。苏水也可以唱啊，假如你愿意的话，芳芳你们一起鼓励了，好不好？陈娟唱完没有？陈娟
陈娟唱了，她发了，我请她再练一练。
，OK，好的。
陈娟的声音很好听，
陈娟呢？你知道吧？你跟巫师一样都被打回去了。我被方丈也打回去好多
我
次
自己也被打回来。
了。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再有一个人吧，好不好？再请一位可以分享的，有没有？陈娟说：“好的，继续努力，感谢主。”都没有吗？都没有分享啦。那好吧，没有就，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结束在这里吧，好不好？早点回去了。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好，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与荣耀，你陪伴我们，你在乎我们，你拯救我们，你用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因你的缘故，我们的为你而活，我们的生命气息全然由你而定。失去了你，我们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主啊，就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因你的缘故被你建立，被你坚固。为了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虽然我们在线上，但是我们也有一个线下的感觉。我们也凭着信心，相信上帝你所带给我们的一切，都是你从天上赐给我们的恩典。你的恩惠也平安与我们同在。谢谢恩主赐给我们有好的休息、好的工作、好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都出来。